现在咱们开始早晨的酒水，开始之前先有一点报告。所以我们感谢你早晨带领你的儿女一同聚在你跟前，在这天的聚会的服事敬拜里面，你在恩典里面来悦纳我们，好像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该得到你的喜悦。谢谢主，常常用恩典话引领教会走地上的道路。好像算是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不平起不着，不向左不向右，而是走在你所命定的道路上。我们感谢你，在早晨仍然借着先知书，把你自己历史历代在百姓身上所有作为、所带出来的原则，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仍然照着你丰盛恩典带领的教会往前走。好像越过越认定你是我们主，除以外我们没有拯救，我们更多学习依靠。相信你自己永远是这样如此忠实，我想在这末世知道如何来跟随你。谢谢主，保守一下一点时间，这样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好，我们继续来看耶利米书十八章。我想耶利米书十八章呢，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再次临到耶利米，然后吩咐他要到摇匠的家中。在那里呢，神要向他说话，所以在这个窑匠，家中呢，他就看见那个窑匠，正在那个转轮做器皿，用你在那做一个器皿，又告诉我说，在这个他手中这所做在所做这个器皿坏了，然后他又用这里另外做别的器皿，那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后面就来告诉耶利米说呢，神是怎样的用这个这件事情来说到耶和华以色列神，就是以色列家的一个窑匠啊。那以色列家就是他手中的一个泥土，那神怎样的对待这个窑匠，怎样对待这个泥土呢？同样神的怎样的对待以色列家啊？那就说神在这个泥土身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旨意，要来做成一个器皿。这个器皿要合乎神的使用，或者说这个器皿要彰显这个窑匠，他的智慧，他的在这个器皿身上所要显出来他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讲到窑匠，讲到的轮子，讲到了泥土，我想这三件事情都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来对待他的儿女，对他的百姓。那么就新约来说，也是怎样对待他的教会啊？因为旧约。以色列百姓是神所中的一个工作，借着这个工作要把他们做成一个器皿，来彰显神自己，来见证神自己。到新约，我想这件事情更清楚。以弗所书第二章，他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神的工作啊。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做成一个器皿，合乎主要啊。所以就借着旧约那个。窑匠跟泥土这件事情来表明这件事情。那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曾经引用窑匠跟泥土这件事情说到神的一个主权啊。所以很显然，在这里看见这个窑匠在这里所做的这件事情，说到神有个主权啊，按着他的喜悦，按着他所要的，在那做一件事情啊，把这些泥土做成一个器皿啊，然后把这个窑匠在他身上的一个目的，然后说吸引他表明出来啊。所以我们看窑匠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做每一件事情不是好像随意做的，好像他没有目的的，咱们做这些，把这个泥土要做成什么东西的一个样式啊。他是在这个泥土身上是有一个目的啊。虽然也许就着泥土来说，他可能不知道，可能就随着这个窑匠怎么做就怎么做，在这个轮子上怎么转就怎么转，但是若是从当时以色列百姓，或者就着我们今天来说呢，人被称为泥土，那就是我们这些是有生命感觉的人，就着当时那种一幕情形，泥土，他好像就是在窑匠手中，窑匠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也没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是被动的。但是就是 我们今天来说，或者旧的百姓来说呢，不是一个被动，而是看见，因为我们是有感觉，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就像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活死，像活死，主是活死，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活死，有一个生命的石头。所以有生命石头，表明我们对这个事情应该有感觉，应该知道，因为神当初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领出来的时候，神其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到先知书更明显讲到这件事情，神把他们带到出埃及，然后经过旷野要来到迦南地，神那是盼望这般蒙拯救的百姓。他们在那里按着神的心意来敬拜侍奉神，到先知书更清楚说，他们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那就是说借着他们的生活，借着他们的侍奉，要把这位领他们出埃及的这位耶和华神把它彰显出来，让人看见，借着他们的生活看见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想回到摇像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摇像在那里要做一件事情，他把这个泥土，就是泥土本身来说是卑贱卑微，是属地的，神在这里不是把一个很硬的东西来要做什么一个产品，一个成品，而是泥土就是个柔软的，所以这个从圣经里面我们来似乎看见为什么神用土来造人呢？因为土可以接受一个种子。那这个种子种在泥土里面呢，这个种子就可以长出生命出来，那表明在创世纪一开始，让我们看见神乐意把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叫这些受造的人接受这个生命树的种子，果子呢，他们就得到生命，得到神的自己，那我想只有泥土才能接受这个生命的种子，我想到新约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天国比喻的时候也是一样，在讲到那个把那个神的道就是种子撒在地里面，地就是可以接受种子的一个地方，当然地有各种不同情形表现，那这当然是讲到人今天心里就像一块心田一个土地一样，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情形来接受这个神所撒的一个种子。所以我们看天国比喻呢，是从撒种比喻开始，借着人接受这个神的道，这个生命的种子，然后发芽结果，然后收割起来归到仓中，所以到彼得前书记载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到不是一个坏的种子，乃是一个不朽坏的种子，而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想很奇妙，神用这个比喻的时候都不是。好像不是随意的，就是有个背后都有一个隐含的一个意义，所以它是用泥土来造这个器皿，那轮子呢，我们看见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轮子就是摇下来，它一直踩这个轮子，所以轮子一直的动，一直的转，那泥土在这个轮子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不仅有摇下的一个绝对主权，它按着它的喜好，按着他所怎样做，怎样看，怎样好，那就怎么做，他有绝对主权，所以做一个塑造的人应该是有一个顺服的心，就是塑造人是虽然有意志，不像死那个泥土，塑造人是有感觉，是有意志的，那怎么样用这个意志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说轮子一直转，轮子一转也可以说这是不停的，就是一直不住的做工在这个泥土身上，所以我想神在新约里面可以看见神在身上做工也是一样，不住的不停的一直在转，一直在动，那泥土在上面呢，也是接受这个轮子的一个制作一个过程，所以到罗马书大家说罗马书第九章讲到神拣选的主权的时候呢，他说按着神按着神的旨意，一个人蒙召呢，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是 人蒙召蒙恩典呢，神拣选的旨意呢，不在乎人的喜乐，而是在乎那花怜悯的神。他那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怜悯谁就怜悯谁。我想那罗马书第九章那是讲到神的绝对主权。不在乎人的喜悦，他是就着雅各跟他兄弟以扫这件事情来表明神拣选的旨意，因为这两个这双子还没有生下，三个都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呢，神已经定规已经拣选，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大的就是以扫，小的就是雅各，雅各是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所厌恶的，这是神拣选的绝对主权啊。但是保罗再说，好像既然神是这样子啊，他特别讲说讲到法老说神把他兴起来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全能来啊，那好像神在旧约出埃及记好像神是让法老心刚硬，不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一方面好像是神是这样刚硬的，既然神这样刚硬，那当然他是不容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啊，但事实上，为什么神法老刚硬？因为他本身就刚硬了，所以既然你刚硬，那我就让你更刚硬，就不容许埃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所以当保罗讲这样话的时候，似乎好像有些人不满意，就说若是这样的话，那神你还指着人呢？你既然你这么叫水刚硬，你就水就能刚硬，好像人也没有办法。所以神在那里说，说你这个人你是谁？既敢向神的强嘴呢？塑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是人的刚硬啊，因为他们不理会保所说话，保一切真说出这件事情啊，要说明一件事情，神有一绝对主权，他要怎样制造这个信啊？他把它做到一个荣耀信，就是荣耀信。是这个卑贱性，就是卑贱性，也不能忍怎么样，定规拣选，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呢，为什么用民主？为什么神用这样的一个材料来制造那个他所要器皿？这些人需要服在一个神的绝对主权底下束缚他，人不应该是刚硬的，应该是柔软的，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制作，来调作，这样神的工作要呈现在这个民族的身上，所以我刚刚想到，那个我们诗本那个366首那一首诗，随你调度，随你调度，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我求照你旨意，团我造我，我想这是神，我做诗的人看见呢，一个塑造的人，一个蒙恩的儿女应该有个态度，在神面前学习束缚和往下，造神，让神照着他的旨意来制造，他说做成个器来彰显他和他使用，所以我看见用这个轮子不作为一个转动，不停止的，一直在泥土身上做工，所以这个轮子也可以说，今天神是使用各种环境，这个环境不住的发生，不是一直在那运转，永远不停止的。不管是正面的，不管是反面的，这个环境一直在往前走，它最终就是要把这个泥土，把神所要的那个器皿把它做成，把神所得着的、所拯救的百姓把它做成器皿，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同样一个原则，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教，爱神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些按神旨意被召的人，蒙恩的儿女呢，神借着万事互相效力，在他们身上，要做成一件事情，要磨成一做成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们磨成。儿子的模样，儿子的样子，也在那彰显神自己，彰显神的儿子自己，所以我想，这个轮子也是有这样的意代表在那里啊，就是借着不同环境，借着这个轮子一直运转啊，在这个泥土上做成他的工作啊。那我想，神的手也一直在这个泥土身上 啊，一直在团，一直在造作，一直在揉，啊，就是要把它做成神所要的那器皿。然后底下就说呢，他说这个器皿呢，所用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啊，现在，不能照着神心做成的时候，他说他用这个泥泞做别的器皿，不要这样看着他就成。这个泥土好像在窑匠手中做坏掉，好像没有做成功。啊，那就是人来说，那这个泥土可能它品质不好，或者说它它或是怎么样的情形，不愿意束缚在这个窑匠手中呢，啊，做不成这个器，啊，做坏掉了。你当窑匠就把它丢弃掉，然后重新再找到另外一个泥土，继续来做。但是很奇妙，神的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泥土，所要做的这个器皿，这个泥土呢做坏掉，结果他说又用这泥硬做别的器皿，他没有拿别的泥土来做，他仍然把这个做坏掉的这个泥土呢，仍然放在他手中继续做。感谢主，这是神莫大恩典。正如创世纪告诉我说，当时主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呢，神没有说好像就把灭绝掉，重新再造一个人，然后神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再开始一个新的起头，让这些新的起头新塑造人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继续往前，然后把神心代表神在地上呢管理万有，来彰显神自己，神也这样做。我想这个就看那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百姓，就是旧约百姓也是一样，好像神一再的从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下拯救出来，神一直在借着环境一直在制作这个器皿，在造这个器皿，但是从历史里面我们一直看见百姓一直在失败，一直在失败。啊，虽然在过程当中神也给他们恩典，啊，神好像也给他们有点供应扶持，啊，好像也。偶尔会短暂出现一些属灵的好的光景出来，但很快维持不足，不久又落下去。但神又完全把它灭绝掉、弃绝掉，仍然继续把这个泥土放在他手中，继续来制作，继续巴不得最终这个泥土能够做成神所要的一个器皿。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恩典。当然，我们看见。因为最近在我想下次到底要交通什么时候稍微跟这一点也有关系啊，从以赛亚书53章五章讲到那葡萄园那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好像神做很多事情做到了地步啊，他真的好像在看说我已经做那么多了啊，我在怎样来维护叫做葡萄园能够结出一个好的葡萄，结果他最终结出那个野葡萄，啊，不能满足神的心，啊，那神最终说：“我现在还能做什么呢？神不能再做什么呢？他所要做一切已经都做完了，所以神最终不得不把他交到仇敌手中，让他们亡国被掳。”啊，我想这是历史没再让我们看见，但是在这我们可以看见神是一直不放手，不离弃他们。当然最终被掳也是神一个方法和手段，因为唯有借了这样一个严厉的审判，最终才可以把他们从拜偶像这个恶事呢扭转过来，虽然以色列百姓必须要受一个极严厉的刑罚审判，所以这是神最后不得不做的一个最严厉的一个刑罚所带出来的啊。所以在这里感谢神，神用这个件事情说到以色列家，你在窑匠手中怎样，你在我手中你怎样。所以底下又讲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那我所说这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后悔，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他们。那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我说要建立灾子，他们都行我眼中看我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神在这里讲到说，他论到有他何时论到一邦一国，他说这一邦一国 神在那里做一个行审判的工作，他说把他们拔除拆毁毁坏，但是都是这些好像神定会要赐灾祸毁坏他们这一班人呢，都是他们转移离开他们的恶，就必后悔，然后神就不将那主要施行的灾祸降临到他们身上。第七节开头，或是说在第九，他说：“我何时论到一邦一国，一邦或一国？”表明说神从来没有对其他列国列邦说到这样一件事，他只单单对以色列这个国家说到这件事情。说到什么事情？若是你们真是一直拜拜离弃神，到最终审判里面拆毁他们，拆毁毁坏你们。但是若是你们离弃你们所行的恶呢，我就后悔。我就不将那一定要施行的那个灾祸降到你们身上，但是反过来，若是你们在我面前一些蒙到我的恩典祝福，你们真的顺从我的话，说我将建立栽培供应扶持你们，但是若是什么时候你们真的行我眼中为恶的事情而不清楚的话，我也是会后悔，我就不将我所说的那福气赐给你们，不仅没有把福气赐给你们，反过来，神要把灾祸降到你们身上。所以这个让我看见神做事是有个法则，也有因着人的光景，他也是会调整他的做法。他的做法，若是你一直持续的顺从我话，但我所应许的是福气，一定会一直不住的临到你们身上。但什么时候你们离弃我去行恶的话，我也反过来，我就不再把赐福给你们。我反过来，我要喜欢你们，拆毁你们，审判你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们若是这么行恶，我审判管教人到你们身上。但是你们若是悔改认罪，同样我会后悔，我会改变我的做法。我仍然不仅不降祸给你们，反而过来，我要把福气赐给你们。所以感谢神，神真的也是给人有一个回转性。不是好像到一个地步就说命定要把灭绝掉，好像没有让人有机会回转，只要人有一点悔改心，神就应了，神就调整他对人的态度，重新念把福气赐给他。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光景，一十一节马上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去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要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行动做。这个就是根据前面神讲出那个他做法啊，原来是要赐福，只有他们行恶啊，神就后悔，就降祸给他们啊。但是若是他们原来是蒙神的祝福的，但是若是他们偏离神，神眼中的恶的话，神照样也会后悔，改变他的做法，然后降祸给他们。现在神说，现在我去定义要刑罚你们，要攻击你们，但是你们个人只要回头离开所吃恶，改正你们行动做的话，比方说你们是有回转心，神不仅不会降灾祸给你们，神就反而会赐福给你们。但是我看当时是百姓，他们是怎么回答神的呢？他们却说这是谎言，意思是说神讲这句话是突然的，没有用的，没有果效。神说我要攻击你们，要降灾祸给你们，但是只要你们个人回转离开所行恶道，我就会转过来不降祸，反而降福给你们。他们却跟应着景象说，你这样说是枉，你这样做也是枉的，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完整的恶心做事。所以从这些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神最终还是要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亡国被掳。因为他们是一直因着景象走是后悔，神给他们机会，神多次耶利米斯好几次提到说，神从早到晚一直差遣他的先知仆人去劝勉他们，指责他们，叫他们悔改，要悔改，但他们总是听不进话。所以你看，从这些话里面就看到神把心当时的那个邪恶、那个刚硬心，我们带来非常可怕的情形。他们还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完整的恶心去做。他们所靠 这个事情。啊，底下神说：“所以耶和华如说，你们去往各国，我朋友谁听见这样使以色列人行了一件极可憎的事？”那底下描述一种光景，他说：“这种光景，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磐石上奇能断结，从野处流下凉水，奇能干涸。为什么不会干涸？为什么不会断结？因为从黎巴嫩那个山上的雪融化，那个水一直流，永流不尽，一直流下，不会断绝。啊，从野处流下那凉水也是不会干涸，不会枯干的，因为它一直接于源头。啊，上面的水一直涌流下来，啊，是不可能断绝，也不可能干涸的。但是呢，我的百姓竟然忘记我。”向假神烧香，是他们在所行的上，在各古道上办理，他们行没有修足邪路。有人说神那百姓为什么那神的祝福不能一直临到他们身上，好像在断绝呢？啊，好像他们神所赐的那个丰盈啊、丰富的那个水，为什么在枯干掉呢？我想这个就是启示录第二章。一开口就告诉我，因为他们在那里遗弃这个活水的泉源，啊，他们在那里为自己凿了一个会漏的一个池子，他们离开那个永生水，啊，他们离开这个永远的神，这个生的泉源也是所带来的一个光景，啊，在那水就断掉了，啊，柱就不再淋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忘记了神，他们去拜假神，你去拜偶像，啊，他们在所行的道，在古道上跌倒，啊，他们行没有修足邪路，啊，他们在神所预定的旨意上，啊，我想这个古道就讲到神在那个永远的心，在他们身上那个心，啊，他们在这条道上他们跌倒了，因为他们拜偶像去离弃神，啊，他们走在一条不是一个正直的路。不是对的路，他们是走在一条邪路，没有修足的，因为他们脚弯曲了，一个人脚弯曲的话，自然他走路起来就不能走直走正，弯曲的走，他们走在这邪路上，啊，这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的属灵光景，啊，所以以至于那就说所带的结果呢，神让他们这一块地呢令人惊骇，常常在。人将常常耻笑，凡经过这地人必惊骇摇头。啊，这个在这个《申命记》，或是在《列王记》啊，那个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在那时候祷告所带出的言辞，啊，《申命记》里面也清楚告诉我说，当他们离弃耶和华神，不听从他一切吩咐和诫命的时候呢，神要叫这个地呢荒凉。把他们加在万国列邦，极有人真耻笑。人才就说：“这个地，到了有圣殿的时候，圣殿被毁。在列王记第八章的时候呢，祷告是这样说：我人真经过的时候，真摇头，真耻笑说：这地这城，为什么落到这个光景呢？人在那里回答说：因为他们离弃。”那位领他们出埃及的列祖，领他们列祖出埃及那耶和华的神，啊，违背他们所和他们所立的约，啊，这是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咒诅在那一在现在的以色列百姓身上，啊，虽然他们1945年吧，复国，那不过是外面的复国，那不是真正的复国。啊，他们呢在那个流离漂流的一个光景，啊，真正回到以色列迦南地那一块还是极其少数的。现在大部分犹太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国，啊，虽然好像就世界人的眼光，一些他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非常突出，啊，我想这是神的恩典，啊，但从一方面来说呢，他们呢是在荒凉底下，啊，不信神。所以今天有人告诉我们，就在犹太那小小一块几百万不到千万的人口里面，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占少数， 所以当时神借着先知，借着那个所罗门借着律法书，告诉他们说呢，有一天你要被抛在烈火万民当中啊，在那人的井口，你都能耻笑里面。为什么今天落到这个光景啊？因为他们去烈火时去拜偶像啊，所以神就叫他们在仇敌面前分散，好像用东风把我们吹散一样。我说在生命树，这生命记告诉我说，仇敌从一路来攻击他们，他要从七条路去逃跑，那就溃散，完全崩溃，完全不能抵挡仇敌的攻击啊。那第十八节他们说，我又看见神把西奈里面的甘露气，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划耶利米啊。他们完全没办法听进去耶利米对他们警告，他们警戒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设计谋划耶利米？他说，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攻击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啊。所以前面第十二节那里说到，他们却说这是枉然的，神讲那么多话，却没不劣化，一点用处都没有。现在更厉害了，他们要把这个先知耶利米把他谋害掉，杀害掉啊。为什么不需要他呢？他说，因为我们在这里仍然有祭司可以跟我们讲立法，不需要你这个先知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本身也是祭司啊，但是他不是当祭司，他是神呼召他是当先知啊，所以他也不需要耶利米来告诉他们立法神的话是怎么说。我们这边有立法，他们可以把立法讲解给我们啊。我们这边有智慧人啊，他们可以给我们设谋略，他们可以把智慧话告诉我们啊。我们这里也有先知，也可以说预言，不需要你这个先知的话，先知预言一直不断的出来，不需要你先知耶利米向你说什么话，我们不要听从你的话，并且他的话都是虚假的啊。所以你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已经落到这样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啊，他们可以说公开的抵挡神，反对神，因为他们反对耶利米要杀害谋害耶利米，就是反对神自己啊。所以他说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一切的话啊。所以从先知书里面，我们常真正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那属灵的光景啊。虽然在历史书里面看见好像会有些少数一些复兴的光景景象，但不过都是表面的，他没有从内心里面真正悔改转向神啊。所以只是维持在表面，是经不起环境的考验，只为人里面心真的转向神啊。因为神是借虚的环境要显明人里面的真相真情啊。所以他们现在要起来攻击耶利米，要谋害他，要杀害他啊。那底下十九节就看见耶利米的一个祷告啊，他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的话啊，岂可以恶以恶报善啊？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心，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所以的确，为你所处环境的确是很不容易的环境啊。事实上，神呼召他的时候，在第三节很清楚告诉他啊，你所要去的那些百姓啊，不仅百姓啊，全国甚至列邦人都要反对你啊，都要攻击你啊。神经清楚告诉耶利米开头说啊，然后以后慢慢耶利米就经历到神事下对他所说这一切话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百姓是用这样计谋要害他啊，他们不是以善报恶报善，他们当时以恶报善啊。因为耶利米在那里一直来把神心来传递给他们，一直为他们代求啊，报得神的愤怒不会临到他们身上，能够转向。但是他们居然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耶利米先知所以耶利米这样祷告说：故事便将他们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所以耶利米同样在那把神里面的感觉也借着这样祷告把它表明出来 因着他们的光景，所以审判不能审判没有走向，整个审判更是远远的让他们到处，让他们落在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那个荒凉，啊，他们的饥荒啊，刀剑啊，灾难一直轮到他们身上，啊，因为他们没有在那里存着的温柔心、又悔改心，啊，离开所行恶道，啊，改正他们行动作为，会向神、叫神分明分明到他们身上，他们选择一条死亡的道路，他们却还愿意选择生命的道路，啊，所以当人，真是应了景象，啊，你不愿照着神的话，他说不愿照着神界先知所传的话。不管是劝你或是警戒的话，完全把它摆在一边，最终神就认领他。我发现这个原则从旧到新的同样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我说到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说，在那因着人，在那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神的荣耀，他们来感谢他，啊，到了地步神就认领他们在领他们，所以他们即使要觉醒的，落到神审判愤怒底下，最终落到灭亡里面。就是以色列百姓历史里面那时看见的一个见解，我想这些都对新约教会是很大的提醒，还有一个见解啊，所求神恩待我们，降落在那光景里面，总是让我们愿回头离开所行恶道，按着神的心意走在古道上，我走在这个正道上、直路上，然后走在这个生命的道上，更多人们到神的祝福啊，讲到这里。嗯，平时没有什么补充交通。
这里呢，说到这个神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这个比喻我们也常常使用。那我们在神的手中，神的自由的造作，神有他绝对的权柄。他那个所以按照自己的旨意呢，按照自己的心意呢，随己意呢，把恩赐分给人。人在神的手中，是神的，在创世以前的他的就得定的计划。我们在他手中成为什么样子的器皿？我这边呢也让大家提到一直历史历代一直有的问题，人也不再争辩的或者不明白的，到底人是人得救是神的拣选呢，还是出自于人的自由意志啊？如果出自于神的拣选的话，那么人就没有责任了，神就不能够审判人了。那如果是出自于这自由意志的话，那神就不需要拣选了。那么很显然，那么一面神确实给人自由意志，让人自己选择该怎么样的这种道路，这些百姓他们选择忘记神啊，但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的话呢，也没有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边这个比喻呢也值得思想啊。一面来说呢，刚刚弟兄交通的时候，他说这个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手中做，他又用这泥另做一个别的器皿。那么这个用这个泥做别的器皿，那么对那个窑匠怎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这别的器皿是也是同样原来的那个人吗？哈，是同样的那个，只是有不同的功用啊，还是说这些完全废弃了，怎样在另外兴起完全不同的人呢？在以色列人来讲的话，那么那一代这个失败软弱的人，完全都神都完全忘记废弃了哈。那么都灭亡了。那么神要兴起另外一批人，那同样的是以色列人。而且呢，这个器皿呢，它坏了，是谁做器皿？它本身不会做坏的。他说，那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那我说，那么这器皿就应该没有责任了，这是神在神的手中所做坏的，是在这窑匠手中做坏的。 那么这里的底下确实他也提到，那么这些的器皿坏了呢，或者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抉择啊，他们说我何时呢说要拔出拆毁毁坏，那如果毁他转意的话呢，那么我就后悔不降那个手杖来。如果我说我要建立斋职，那他们如果都不听我的话，做那个作恶的话呢，我就不把福气赐给他们。所以呢，那个这些人这个器皿呢，在什么的能不能够成为可用的器皿，这个对于就是当事人也会负很大的责任啊。那么是他们自己的拣选不要神，他们自己的拣选那个什么的那个离开善去学习恶，所以呢神就在手中。但是这整个事情呢，那么到底人的自由意志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哈？是神人有自由意志就可以，他就可以自由拣选神，他自己会走到神的面前，不需要神任何的作为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就不需要拣选啊。那很显然是因为人自己要人自己去做的话，人没办法拣选神。人的天然人，他就是拣选那个恶，而不拣选善。所以呢，神呢，他说那个所有得救的人都在创世以前，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所以这里呢，始终我想这是来到一个地方啊。那么我们只能说这是神奥秘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我们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那么神是爱，对不对？那么如果是因为神爱的缘故呢，他拯救我们。如果不是神人的出手拯救的话呢，那么没有人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么但是呢，并表示说人因此就没有责任。所有时候呢，到有一天到审判台前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神说因为你不拣选我，所以我没有得救。你们所有的人站在神受审判，都要为他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所有的拣选负责任啊。那么所以有时候就来到一个地方，圣经上确实有很多地方，那么它是有这个明显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哈。那么隐秘式的事，那么我们只能说我们不能够越过神的主权替神说话啊。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个神你为什么要拣为什么这些人得救那些人不得救啊？神的这是出于他自己绝对的主权，他拣选啊，他爱他，没有人可以到那一天指责神说你不爱我，因为神把他的儿子都死了啊。神是绝对的爱，在他就是爱啊。那么在爱的神底下，他有他自己的公义，他在做事情。那么我们呢，只能在神面前呢说，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明白啊。那么我们只能按照我们自己所有的接受，甚至是能够启示多少，我们就接受多少啊。那么在这里呢，比如说像在第十一节的时候，耶和华说呢，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那么灾祸的领导说，是不是所有的灾祸都是来自仇敌的，对不对？这是神他造出灾祸，他 forming the evil。 那么我们说神怎么可以造出灾祸呢？神的 how could he 他怎么可以 form evil。 那么这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是要远离恶的，我们不能碰到那些事情。这是神呢，为了成就他自己的事情，在神没有问题啊，这是没有问题。我们虽然不是很清楚啊，但是那个在耶利米书说的不多哈，在那个以赛亚书的时候，他说了好几次啊，他说我照光与照暗，对不对？我赐那个什么，这些神没有一件事情，就我们今天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他管不到的。我们说这个，如果是说这个世界是只有黑暗跟光明，那么黑暗属于这个撒旦的，神管不到；那么那光明是属于神的，所以撒旦也进来不了。不是这样的啊，因为神 让我照光也照暗，而神在一切事上他负一切的责任，只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很清楚明白哈。那么我们只能说神是绝对的公义，他是绝对的爱，那我们就我们是能够做的就是那个就是听他的话啊，他的百姓之所以被神所弃绝啊，是因为他说他们竟忘记了我，忘记我这件事情呢，是他们做了一件最大的恶事啊。他们在那个在许多的他们做了许多的恶事啊，那么这恶事的源头呢，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他们呢不知道是神把他们这个建立了他们的国度啊，是神在那里是神在那里掌权，是神设立了许许多多的那个律法规条，让他们要么遵守，他把神忘了，他们在照着自己的方法去做，那么先执行，那么自然呢，他的结果呢，自然就是恶了哈，就是这行恶，自然他的结果就是去拜偶像，就是那这个比喻呢是，当然比喻的话，常常只是一个比喻了哈，不能够那个完全说到那个。他只是常常比喻，就是用来强调那个某一点上。那这边的话，我想这个姚正的这个比喻呢，可能强调一面强调神他绝对的主权，一方面也说到这个人呢，如果忘记神，不跟随神的话，那么他就神就把他放弃绝了。另外再做一个，再进再做嘛，不能说是这个因此。因为在是姚将小军做坏了，那么所以这是姚将的责任，不是这个在逃土的责任，不能这样提，因为比喻本身有它的限制啊。但是从另外来看的话，我们也得承认，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那么神在一切事上掌权，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离开神啊，他爱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的所谓的。这个没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啊，没有人那个。今天说我们说是自由意志拣选神，其实人是受许许多多的限制的，是受许多人捆绑的。没有真的来讲的话，没有人有自由，没有一个人能够自由意志的拣选神，都是神他自己的恩典怜悯。
对，
就是
好像有些事情。不太明白，但是神话有时候是讲非常清楚啊，他降灾祸，他降平安啊，甚至应该是在箴言上他说，地也是为恶人所造的。我们想到地怎么是神所造的？所以这个都是一切都是神在那做主掌管啊。那我想比喻常常也不是那么完全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从比喻里面摸到那背后那个主要表明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器皿为什么，这个您所要做这个器皿为什么他在所说做坏了？那我说这个是问题是你这个匠人嘛，你没有把这个器皿做好，对不对？我想这不是那意思，而是说这个器皿，这个窑匠在这个器皿由心要把它做成一个好的器皿，结果那个器皿为什么被做坏掉？没有做成，没有达到那么。目的呢？我想从神话里面可以看到，是因为人不顺服，以致好像神实际在他们身上落了魂一样。落魂就是说，好像在这里就做坏掉，没有达到神所定规、所预定在这个泥土身上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就做坏掉。啊，做坏掉，底下刚才说做坏掉，他没有把这个泥巴滴掉，他从而把这个泥抓到手上。继续要做，因为原来那个器皿没有做成坏掉，现在重新在那个泥巴上怎么继续要做啊，做成另外别的器皿，就是另外一个那个器皿啊，那个器皿就是因为原来那个坏掉了啊，那现在重新把这个泥土原料重新继续要做，要达到神在他们身上所定那个旨意，那就是另外的器皿，就是别的器皿。我们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那是一直有指望，但是方面我们看见泥巴泥土需要与神同工，不是我们。所以人的学术第三章告诉说，我们是与神同工，所以泥土若是不愿意这个窑匠同工配合的话，那么这个器皿就做不成，就坏掉了。因为神实际上是在落了空了，出来了。 这是当时是什么光景，常常是今天神在今天教会地上的光景，我们不愿意学习一生痛苦，配合他，顺服他，让他只能成就在身上，成为一个器皿，合乎主用，能承受一切祝福，承受神的心意的旨意。因为神盼望在我身上是成为荣耀器皿，而不是成为那个卑贱器皿。因为神荣耀是愿意充满在教会里面。感谢主，荣耀神。我们基督徒们，愿意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继续把你的话写在我们心中，主继续在圣灵启示里面，让一点一点一步的进到你的心里面，而且能够学习体会你的心肠，然后愿意做一个柔软的器皿，顺服你自己，把这样的工作最终成就在我们身上，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带你一起去，请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